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神，我们这一个月的讲台的信息都会聚焦在宣教这个主题。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会偏重于叫做跨文化宣教。那所谓跨文化，就是说我们会去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合场，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那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大概两周前，怎么说呢，我们可能看到是一场可能是最高调的跨文化宣教场面。是怎么回事呢？是10月30号那天Turning Point， 大家知道是查理克克弟兄他的这个建立的这个组织在密西西比大学举办的这个纪念他的自己的一场这个活动当中副总统万斯回答了一个印度裔女生的提问，当中呢就涉及到说这个他们夫妇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宗教信仰问题。我们看一下其中的这一小段视频呢，很短，我就把当中的一段这个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Now both Sundays, Lucia will come with me to church. As I've told her and I've said publicly, I'll say now in front of 10,000 of my closest friends, do I hope eventually that she is somehow moved by the same thing that I was moved in by church? Yeah, I do wish that. Because I believe in the Christian gospel, and I hope eventually my wife comes to see it the same way. But if she doesn't, then God says everybody has free will, and so that doesn't cause a problem for me. That's something you work out with your friends, with your family, with the person that you love. Agai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ristian principles is that you respect free will. Usha's closer to the priest who baptized me than maybe I am. They talk about this stuff. My attitude is you figure this stuff out as a family, and you trust in God to have a plan, and you try to follow it as best as you can. And that's what I try to do.
OK， 声音不是很好这个实在是没有时间，否则的话应该把这个中文的翻译给大家这个打出来。那基本的意思是，就说是怎么样呢？说这个女生问到他们的信仰问题，然后呢，这个万斯的回答是，其实是大家听到那段他其实说，我希望说我的太太有一天在这个教会里感动我的东西也能够感动她。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说那个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假如这件事呢在我们家里可以的话呢，我们认为这件事不会对我们这个造成困扰。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段这个很这个简单的分享。到后面呢，他其实是这个我们看到说他结束以后呢，大家都给他鼓掌，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位女生就是提问的那个女生也在那赞同他的回答。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其实这一段这个回答的非常的得体，我们觉得是这个非常的得体。那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然后呢，马上呢，这个第二天的这个主流报纸，就是以这个《纽约时报》为主就我们讲怎么讲，叫做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然后整个这个事件过程就剩下一个什么呢？说万斯希望他的妻子改信宗教，改这个宗教信仰。然后又附上一堆说这个社会各界这种激烈的批判，当然了，就说这个我们看到后面这个很多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喉舌就开始这个造势，然后呢就看到说有各种这个印度裔的社区开始起来这个抗议，说这被这个万斯的这个言论所激怒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哪怕是贵为副总统。真的，哪怕是贵为副总统，想要分享一点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都要面临如此巨大的压力。盼望说我们知道说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说认为说美国社会是一个信仰自由的社会，但其实呢，今天环境一天一天在变化，一天一天的在这个堕落。盼望说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同在，能够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那我们下面呢是借着这个福音书当中所记载。主耶稣自己的一段跨文化宣教的经历，跟大家来学习这个分享一点这方面的一点点的看见。那之所以说叫做点滴因为实在是我们知道说这个题目太大，我们没有办法 cover 那么多的内容那我们只讲其中的几个就是很具体的点。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那主耶稣，我们实在是要感谢要赞美你，我们知道说福音是你的大能，主啊，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主你更是赐下大使命给，就是给我们这些你的蒙恩得救的儿女们。主啊，让我们知道说你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看到说随着年日的增长，随着我们在主里面年日的增长，我们里面的这个福音的热情反而变淡变薄。真的，我们想说我们现在更需要，我们这些人更需要福音的更新。真的求主你自己借着你的话语，把我们里面那个宣教那个传福音的心，主要再次的如火挑旺起来。主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孩子，把下面分享的时间都仰望交托在恩主你自己的手里面。主要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够同盟造就。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内容大概分成几个部分哈。第一部分我们讲说为什么要宣教，我们回答这个 why 的问题。第二部分呢，我们讲说，讲一点说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做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讲说怎么样能够引导或切入这个福音的内容，回答 how 的问题哈。那第三点我们要看到说宣教的紧迫性，真的是这个 hurry up， 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算是这个执行力方面的内容哈。那我们看这段经文四章一节，我们刚才读过哈，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然后他就离了犹大往加利利去，然后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是说就是我们知道约翰这么写哈，其实背后的真正原因，即使圣经学者当时也不太就是没有搞明白说为什么主会去到那边哈，就大概只能猜测说主耶稣不想因为说他施洗给太多人施洗这件事情呢过早的跟法利赛人起冲突，所以选择离开犹大然后去到这个加利利去。那这里面重点其实是最后这一句哈，就是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场景，就知道说这里的必须其实不光是这个地理上的限制它就只有那条路，其实不是那样的哈。我们看一幅地图，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大家可以大概知道说这个地方是这个南边的犹大，然后呢这个地方是撒玛利亚，然后再上面是这个加利利，这是加利利海啊。按道理来讲，我们从这儿从这个耶路撒冷出发去到加利利，就是直线距离是最短的，对吧？但实际上我们回到那个就是当时的那个场景哈，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其实是有三条路，就是包括这条路还有后面这个在边上绕路的这个两条路。那本来是中间这个最近哈，我们知道哈，这个可是呢在这个圣经当中我们刚才读过，是因为他们之间有问题，这个犹大之间和这个撒玛利亚之间有这个历史的这个冲突，所以造成一个后果，没有办法，一般人他们不会走这条路。如果我们看到这儿哈，我们想说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背后这个意思很明显，他不是因为那条路近，而是因为说他要顺服天父的旨意，是神的意思让他必须走那条路。可是呢，如果我们只看到这儿哈，我们其实大概这个对这个必须这件事儿啊，就是说当主耶稣要顺服天父的旨意去完成这个必须的时候，那个面临的那个压力我们其实不太懂。我们简单讲两点，第一个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的问题啊，它是怎么来的。那撒玛利亚人是怎么回事呢？他其实是异族跟当地没有被掳走的以色列人通婚。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说以色列人一部分人被这个亚述跟这个巴比伦国哈这个掳走，然后剩下一部分人呢跟当地外面迁来的这些个外族人外邦人混居通婚，然后造成一个后果，那个地方是算是混血儿，这个是最大的那个背景哈。那他们之后呢，他们之间跟犹太之间这个仇恨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撒玛利亚人在撒玛利亚的那个基利心山上另建了一座圣殿，跟犹太人对抗。那大家知道基利心山可不是一座小山，基利心山在这个申命记当中摩西出来的时候，摩西最后给他们交代的时候， 那其实是两座非常重要的山，一边写着祝福，一边写着咒诅。其实那个祝福就是写在基利心山上，就是那座山对于这个以色列人其实是也是一个圣地算是。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啊，就是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啊，他们是混血，他们是这个说的难听点哈，叫做杂种，而这个唾弃他们。那以至于到了这个以斯拉和尼西米的时候呢，凡是跟撒玛利亚人结婚的，就是必须要撤除婚约，必须要这个解除婚约，就到那种地步。其实哈，就说我们讲说，如果到即使到这时候，他们那个之间的那个仇恨还没有到说不可解的地步。可是到后来呢，就是到了主前128年的时候，犹太王有一个叫做许干的家伙啊，他就上去摧毁了撒玛利亚圣殿。那你知道这个时候性质就变了，就说两国不能说两国哈，就是两个这个族群之间已经到了有这个血仇的地步。那后面如果我们去查历史哈，你会发觉说他们之间爆发了几次的这种征战，每次都是这个死了很多人哈，以至于说这两个族群仇恨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我说哈，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就是在这样一个说在彼此看来有血仇的地方，那主耶稣必须进到里面去传福音。我们可以想象哈，当时你知道那些个以色列人哈，别说这些他们在他们眼中的外邦人，就是他们自己人，他们之间杀起来全都这个不带任何心理负担哈。我们知道说这个士师记里啊，我忘了是士师记还是那个就是那本书里面讲说他们把便雅悯之间杀的几乎灭族，对吧？你就想到说，哎，在那种情况下，主耶稣进去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那第二点，我们说哈，这个必须之所以不容易，还在于说这个传福音的场景当中啊，有两个特定的元素，叫做啊这个地点和这个对象，这种特殊性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哈，说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是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是当时的这个情景哈。其实我们读到这里哈，一般也就是说也只能想到，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的，说你是一个犹太男人，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就是我们想到的基本上就是族群之间的差异啊，性别之间的差异，就如此而已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鄙视链基本上就是犹太男人鄙视犹太女人啊，鄙视这个撒玛利亚男人鄙视撒玛利亚女人。那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刚好是在这个鄙视链的两端。但实际上哈，如果我们再设身处地回到那个情景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忽略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特定的这个地点和特定的这个人，因为那个地点叫什么呢？叫做雅各井。那个井不是一般的地方哈。如果我们稍微对旧约圣经有印象，我们就知道说犹太人的先祖，就包括以撒和雅各，他们这两个人，他们那个婚姻的成就其实都跟井有关系。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以撒呢是他爸爸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去为他的儿子找一个老婆，然后这个老仆人呢就在这个井旁边呢碰到了利百加。那按道理呢，其实如果我们去查他们的辈分哈，其实利百加算是以撒的这个侄妹辈，但没关系哈，他们离的那个时候他们算是比较远了。那雅各呢更是说是在这口井旁边呢遇到了他的太太，叫做拉结，他们算是这个表兄妹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哈，就是对于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你知道这个井哈，这个雅各井其实是叫做怎么讲，就是井边的男女其实是有一个特定的含义的文化密码。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个词哈，所谓的文化密码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就知道，说当我们说在断桥上我们看到白娘子和许仙，对吧？在鹊桥上我们会看到这个牛郎和织女。就换句话说，我们只要提到这个东西，我们立马就想到说这个是怎么一回事情。其实是要讲到说，我们甚至可以想到哈，这个当时那口井在当地可以看作是你知道年轻男女这个幽会的场所，也是这个这么样一个地方。有了这个背景哈，我们就知道说，哎，我更能理解说为什么主耶稣的门徒回来的时候 看到说这个主耶稣在雅各井边上跟一个女人在那边说话，你知道那个稀奇哈，那个震惊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理解。所以哈，我们想说，看到说为了把福音，为了主耶稣，为了把福音传给这个天父所命定的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女，主耶稣要克服多大的这个艰难拦阻啊！但是感谢神哈，我们知道说因着对天父旨意的顺服，那主耶稣义无反顾啊，哪怕要冒生命的危险，哪怕要冒着这个承担这个门徒们的误解，对吧？那他都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那这个是说，我们说为什么主耶稣要去传这个福音，是为了要顺服天父的旨意。那这个道理，原谅我说哈，对于今天的我们也同样成立，也对于今天我们也同样成立。我们之所以要传福音，之所以要宣教，本质上是说我们要践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他给我们赐下这个大使命来。那我们知道这个大使命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是马太福音，对不起，我跟大家念一遍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当然还有这个其他不同的地方有各种的这个经文来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个大使命哈，但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了哈。我想说这些经文就回答我们关于说宣教传福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 why。 你知道说有了这个哈，我们后面的行动策略，这个你知道这些都是技术问题，这个叫做 motivation， 英文讲叫做 motivation， 那个最大的那个动机，最大的那个驱动力是什么。我们讲哈，这个国内的老板们经常讲啊，只要思想不滑坡，这个办法总比问题多。那个思想就是真的，就是这个 motivation， 就是这个 motivation。那对我们而言呢，哈，只要说我想说，我们有了这个心智，我们有了这个 motivation， 那其实怎么做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选择，也比较容易选择。如果你不想，其他的后面都无从谈起。真的，原来我说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智，没有这个想法，那我们再好的办法，再好的策略，再好的这种条件，全都没有意义。那正好呢，也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点我所参与的这个叫做我们所参与的这个藏宣的施工那本来呢还想说找一点时间分享，跟大家分享这个海外宣道会的这个福音施工啊，但是这个时间关系，我想说我们就先 focus 在这个藏宣工作上一点。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海宣的时候。那说到参与哈，其实是夸张了哈，基本上就是只是挂个名而已。那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整个这个我们从开始到现在的这个过程，我觉得真的是神的带领和恩典，那值得跟大家分享。那这个过程啊，就是说起头啊，这个这算是很长时间之前了。我们来美国是2004年，这是20多年前的事儿。那我们之所以能来呢，是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位师兄加好朋友，他带把我们介绍过来的。那这个安全起见啊，我们就管他叫 John 弟兄。那么 John 弟兄呢，就是他是在这个教会受的洗，他在这个教会受的洗。那我们之所以能够信主，我说我们就是我跟我太太，还有我们后面的一个同门师兄，同门师弟了算是。就说来到这边，然后呢。因为他的影响，我跟我太太信得住。我想我们当中有不少弟兄姊妹应该还都记得他哈。这个那个时候呢，说我们来没多久，他就离开了这个 UC1， 然后去到东部去了。长话短说哈，大概10年前，就是2015年的时候，2015年左右，他联系我，他说，神给他一个很大的负担，神给他一个很大的负担，去开启一个藏宣的事工，就是去到这个西藏地区。去到这个高原去传这个福音，去宣教。那他是祷告了很久，他祷告了很久呢，然后说从神那里也得到了很多的回应。那他觉得他应该回应这个呼召，盼望说我很 其他 他那边他东部有一位啊牧者和一位弟兄，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事实上呢，说在那之前的三年啊，就是大概是2013、2014、2015啊，他其实每个暑假，因为他在学校当老师，所以他暑假很长，他每个暑假呢都会飞到国内，进到这个藏区，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在那边短宣，在那边短宣。那怎么做呢？就是给当地的学生以补课的名义开成小班，然后借着这个机会呢，把福音传给这些个啊，把这个圣经的故事和福音真理传给那些当地的小学生们。那现在呢，就是要注册一个说叫做非盈利机构来做这件事情，名字他都想好了哈，叫做 Backcountry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他跟我说哈，他说这个名字有两层含义。大家知道 backcountry 是什么意思吗？就直接翻译叫做荒芜之地，也就是野地啊，或者是那些这个不毛之地。那这个意思是说，藏区就像是福音的一个荒芜之地，急需要开垦，急需要开垦。那另外呢，说这个词呢可以拆成两个部分，就是 back 和 country， 你中间把它分开来以后，其实有点像这个回国的意思。那他的意思是说，像我们这些在海外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们，我们可以把福音再带回到我们的国家，再带回到我们的祖国去。那我原谅我说啊，我其实是懵，这个当时是懵懵懂懂哈，对这个藏宣完全没概念啊，不知道是那个怎么样的这个一回事儿。然后我说啊，你别急，然后我等我祷告一下，我再回答你。其实我对这位弟兄哈，我们讲说这个师兄加朋友加这个弟兄哈，其实没有任何的疑虑哈，我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那稍微有疑虑的就是说，这件事是不是神一个真实的呼召？你知道有的时候哈，其实我们怕说，哎，为着神的事工，我们自己大发热心，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这件事。我唯一这个有一些 concern 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们也信主大概有十年了哈，这点这个叫属灵上的这个成熟度还是有哈。那感谢主，那我自己的祷告也很平安。那其他两位呢，就是包括那边的一位牧者和一位弟兄啊，他们也同意了。所以后面就是准备各种材料啊，这个申请税号啊，写这个摆漏啊，信仰声明这等等。那实话实说啊，就是这些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完成。哎，我们这位John弟兄。然后呢，我们几个大概就是看看说，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基本上就同意就通过就签字了。那直到这个时候呢，我才初步学习到一点关于这个藏宣的知识。那这个事工的艰难哈，就是这件事有多困难，我们只要简单的看两位早期宣教士的说法，就大概能有一个了解。这是应该是在很早，应该是在1886年左右哈，就当时有一位宣教士说神似乎把西藏留作他再来之前的最后一块河场。那个地方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然后呢，大概几年以后啊，应该是1892年左右，戴德生弟兄就是内地会的创始人哈，他有一个说法，他说在西藏使人归信基督，就像进入山洞试图抢走母狮的幼崽。哦，你知道这件事有多困难了。我们的一个这些年的工作的经历，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哈，我们一再的印证这些个话语，一再的印证这些话语。那过一会儿我们再细讲啊。那就是说我们，但是呢，说我们想说，我是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为着要顺服神的旨意，哪怕有再多的艰难险阻，哪怕有再这个再多的困难。神的托付和呼召如果临到我们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好啊，这个是讲到说，我们看到说，我们之所以要宣教要传福音，是为着顺服神的心意，叫做践行他托付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那这个要我们讲的解决了说这个为什么的问题啊，那下一步我们讲的是自然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做，对吧？我们怎么做，那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做啊。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这个是什么呢？我们讲第一个我们要讲的点叫做主动发起对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因为说是我们要传福音，对吧？不是对方，不是这个，不是对方要求着我们，是我们要传福音给对方。所以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呢，是我们要是主动发起对话的那一方。我想这个应该是整个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最难的那个环节，最难的那个环节。这也是上周牧师提到说，讲到我们做传福音宣教的时候，三个心理障碍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最后那个后面那两个，哎，其实是说，我们害怕被对方拒绝，对吧？然后我们害怕这个叫怎么讲？应该是，不知道应该是从哪里说，从哪里说起哈。那牧师给我们的答案很好哈，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说什么，我们就应该从倾听开始，哎，我们就应该倾听对方，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但是呢，就是照我的理解哈，这个倾听应该是一个比较广义的动作，就是在倾听的同时呢，我们可能也需要一个叫做观察和思考的过程。因为通常的情形呢，可能就是条件所限的哈，我们对方没有让我们有机会听到他所说的。那更多的时候呢，是需要我们有一个观察和一个思考的过程。就像这里这个妇人啊，其实他无论是他自言自语也好，还是他跟别人也好，其实没有让主耶稣听到什么。但是呢，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当时的时间地点，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说对方这个时候心里面最关心什么。这个最关心的内容就是我们这个对发起这个对话的这个切入点。但是原谅我说哈，即使我们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你知道向一个陌生人发起一次谈话，发起一个对话，你知道这是多少人这个叫做梦魇一般的经历啊？很多情况，其实原来我说啊，我们还不是说我们怕传福音被对方拒绝，而实际上是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勇气开口，我们根本就没有勇气开口。就是为什么网上有很多这个段子讲说这个讨论所谓的社牛和社恐，大家知道这个词哈，或者是哀人和艺人。这些个小孩们大概知道我在说这个，我在说什么。你要处在青春期的这些个小朋友们，这件事就一个体会特别深。当你这个面对面一个走过来一个小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如果不跟你说话，他如果不跟你有这个 eye contact， 大部分的原因并不是他不讲礼貌，而是他没有勇气开口。那至少反正我是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就是说是这个样子哈。那个时候我们在村里住啊，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村子里住。那对我来讲，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出门去完成一个任务，走在这个街上哈，如果面对面走来一位长者，走来一位邻居，我们一定要打招呼的，对吧？我想这个起码的这个起码的人情世故哈。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然后你就故意低头，然后直接走过去，那个村里马上就知道说啊，这个贪老五家这个老大，这个不懂事，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叫什么，但是他知道我爸喊五哈，贪老五家那个老大这个不懂事。所以这个时候啊，你说你一定要说些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哈，在这个北方一般打招呼怎么说？吃了吗？吃了吗？但是呢，就说我呢大概做了些那个改动哈，我就想说，哎呀，您干嘛去啊？您这上哪儿去啊？大概就这样。你知道那件事对我来讲开口有多难？大家可以听出来哈，我其实是有这个口吃的毛病，尤其那个时候一紧张，我简直无地自容，这真的简直无地自容。那是怎么办呢？我的这个解决办法是哈，就说当我从家里出来，从这个胡同走到大街之前，我先探头看一下，没有熟人我再出去。这个如果有熟人，你就先忍着，然后等他们过去，然后我再跑出去。你知道，就说对，就说长话短说哈，就是这件事真的向陌生人说话，这件事太难了。那这个改变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直到上这个研究生二年级，你知道，那这我很大岁数啊。然后被我们一个同学给这个教育到，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讲了哈，这个蛮有意思的。但是呢，这个基本的意思是说呢，他让我认识到一件事情， 就说我们之所以有是有这个有所谓的社恐，之所以害怕跟别人说话，这本质上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关心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大家仔细体会一下哈，就是太关心我们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尤其在公众场合，你会发觉说这件事对所有人都成立。就换句话说，所有人都在关心自己。对我们来讲，其实没有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关心我们。你做个实验，如果你反穿了一件这个衬衫去到公司里面，大概一天没有人会告诉你，因为每个人都在关心自己的事情。你想通这一点哈，你就会立马放松下来，真的。真的说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穿了，就是说我们别把自己太当回事情，真的，我们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个人没有那么重要，反正就是说想明白这一点对我很重要，真的就立马这个放松下来哈，就是有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说，哎，感觉跟这个变了一个人的似的，我可以就是很自然的，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的去跟一个陌生人发起谈话。这个是一点，这个是叫做什么，这个心法啊，这个武林秘籍跟大家分享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刚才提到哈，叫做说从对方关心的问题做话题，作为这个切入点。你知道大中午来到井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这个心中的所思所想哈，我们不用多这个聪明，大概就知道说她是为着水来的，她是为着水来的。你从这个话题切入啊，一定就有得了，一定会找到这个可以谈的这个点。就像刚才那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哈，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所求所想，他所关心所在乎的事情。当我们跟对方谈论说他们所关心的事情的那个时候哈，尤其是说当我们用心倾听，就像牧师所说的哈，我们去用心倾听对方的时候，你知道陌生人之间的这种隔阂感就会被除去，就会被打破。然后隔阂板被打破之后呢，我们才有可能把话题引到福音上面去。那这件事儿其实很微妙哈，就说如果陌生人之间有那个隔阂感存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说的任何一句话，在他们看来都会有一种叫做视作潜在的威胁，视作潜在的威胁。那这件事很重要哈，就不管我们的道理说的多好，不管我们的道理这个讲的多这个感动，当那个隔阂存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意思没有办法进到对方的心里面去。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哈，主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的第一句话提到水，第一句话提到水，然后中间的这个对方回话以后呢，第二句话就是主耶稣对他的回答的第二句话就进到活水去。这是我们看到哈，就是很自然很丝滑的就能够转换到过渡到这个活水，过渡到这个福音的内容。这个我们讲哈，就是说当然我们说实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不太可能这么丝滑的转场啊，但是呢这个基本的原则和思路就是这样，你从对方的所关心的事情入手，然后呢再把那个话题引到这个福音上来。这个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哈，叫做先同步后领导，就是你要先跟对方同步到一个地步，然后呢才能够引导这个话题继续的往前。那我想说这样，这个是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那关于话题这一部分呢，我们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说如果大家对福音书有印象哈，我们会记得说主跟不同的人在谈论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内容的选择和侧重点其实是很有讲究。他跟尼哥底母谈论的是复活，因为对方是法利赛人，因为对方相信复活。那和这个少年的官呢，谈的是这个奉献，因为对方这个是富豪嘛，很有钱，但是呢就是他想要永生却舍不得这个财富。那当然我们还知道哈，他跟这个百夫长谈论信心是因为对方呢就很能理解这个权柄的力量。所以我们说的主耶稣真的是做到这种叫做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就具体的人，然后他会有具体不同的内容。所以我们就考虑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活水的这个教导，你知道这个 活水的这部分内容其实是福音内容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哈。这么大一个主题，然后呢主耶稣留给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留给了这样一个对象，我们讲叫做跨文化宣教的对象哈。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对哈，就这里面其中有一个含义，是因为说我们讲的人呢、这种心灵上的空虚，这种心灵上的不满足，需要从神而来的这个活水来充满。你知道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所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个叫做普遍性的普遍性的人所面临的难处，所以把它作为一个跨文化的这个宣教的主题是最合适不过。那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哈，如果我们跟一个佛教徒去谈论永生的话题，你知道这个大概没有什么果效，甚至果效不是那么明显，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佛教徒他们相信轮回，也就在他们的意识里说，因为有轮回嘛，所以他们对待今生的态度就是没有那么认真。这个其实我们一般认识的佛教徒还没有那么明显啊。如果你去跟这个印度，就说印度来的佛教徒，跟他们或者印度本地人他们去谈论这些的时候呢，你就这个印象就特别明显。他们认为说，我如果今生过得不好没关系，我还要来生，我还要来生。这就好像说打这个游戏似的，你这一局打不好没关系，我们可以再重开一局，对，重开一局。所以他们其实对这个时间观念也好，对这个今生的这个追求也好，没有那么执着。这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在具体的面对宣教对象的时候，你知道那些个内容实际是有些策略有些选择的。当然我再强调哈，这个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如果真的像我们这个前日的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哈，就是说我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有个人问查理·克克，对弟兄上，假如我中枪了，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那你说我怎么办？那查理·克克给的答案很好哈，说你需要做一件事情，说认识基督是谁，做一个决定，要不要接受他做救主，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甚至只有最后30秒的时候，你也可以完成这件事情，找到耶稣基督做救主，这件事就够了，这件事就够了。那好啊，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所谓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藏宣事工。那我们知道说，当我们面对藏族同胞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哪个点切入？这个我们再说哈，我们说藏宣之所以难，这是那块土地之所以坚硬，之所以被称为叫做 back country 哈，它其实主要有三个因素。那第一个点呢，叫做说是当地的宗教原因。我们知道哈，当地就所谓的这个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或者叫做喇嘛教，我们叫做喇嘛教。而且呢，这个背后呢，当中有这个邪灵的作为，这件事甚至不是我们说的哈，达赖喇嘛大家知道哈，当地的这个佛教领袖是他自己也承认说，强大的恶魔实体控制着西藏。当然，我们有这样一个概念哈，你知道这个藏传佛教在当地的信仰空间当中，几乎就占着绝对的这个统治地位。这是第一点哈。那第二点呢，就是政治因素。政治因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当地的这个政府呢，出于这个政治环境安全的考虑哈，你知道对于各种外来人员，对于各种这个人数稍微多一点的聚会都非常的敏感，都非常敏感。就他们只要一旦发现任何可疑的这个苗头啊，可疑的迹象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摁住再说。那第三点呢，就是那个当地的那个恶劣的环境，就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原啊，基本刚上去的人都面临一个叫做高原反应的这个问题，高反。你知道上一层楼啊，就我们从家里面上这个上一层楼感觉轻轻松松，你知道在那个地方大概上一层楼你就呼哧带喘，几乎就是说尤其是刚刚进去的这些个体格稍微差一点的，那我们当时是知道说有一位姊妹上去以后马上就开始发烧，高烧不退，然后最后没办法说只能把他这个再这个下去，下去以后马上就好， 哎，你就知道说这个不同的人的这个体质哈，对这个高原反应不一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哈，就是说我们讲说，哎，我们怎么把福音传进去？我们怎么把福音传进去？那这是我们这个弟兄的看见哈，他是说怎么办呢？说从给孩子们补课，找到这个突破口，从这个地方切入。我们知道哈，就是这个前几年国内的教培行业非常火，国内的这个教培行业，你知道很多的一些顶尖的高校毕业生啊，这些清北的毕业生，他们第一选择其实不是去这个进到这个什么啊，进到这个企业事业单位，而是去找一个教培机构去做培训，去当这个老师。以至于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说很多这个学校的老师正式的课堂上啊，基本上都叫做怎么讲，不正常的授课，而是把那些内容呢拿到这个校外的这个补习班上去讲，因为那样可以有这个更多的收入嘛。我们讲哈，说藏区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呢，孩子读书对于当地人来讲还是一件大事，还是一件大事。这个刻在这个我们讲中国人这个基因里的哈，这个叫做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就你会知道说，哎，这件事呢，为我们传福音开了一个小门。所以呢，就相当于说，我们这些个包括我们的弟兄，包括我们其他的联系的国内的一些啊福音机构和是其他的教会的一些同工，上去做短宣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名义，给孩子们补课，给孩子们补习这个数学、外语，甚至是地理。待会儿我们会看到哈，尤其是英语，你知道这个在补习英语的时候呢，可以名正言顺的把这个英文的圣经读给他们，给他们讲这个圣经故事，给他们讲耶稣基督的故事。即便如此哈，袁老师说，即便如此哈，我们同工也是经常会被，你知道会被家长举报。他说你们不是正经补课的哈，你们会这个什么，会讲一些其他宗教内容。因为他们当地是这个按照我们弟兄的说法，是几乎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个男性的话，很多人都会被送去这个庙里去做喇嘛。那个当然我不知道现在具体的比例哈，具体的这个情形，但是呢，照他的说法，就是那个藏传佛教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每一个家庭去。那我们的同工哈，经常会被家长举报，然后呢，被这个警察跟踪问话，这种事经常有哈。但是我们说，感谢神，这个福音信息啊，还是一点点进到这个孩子们的心里面，至少让他们知道说，哎，他们所拜的那个是假神，有一位创造万有的独一的真神，有一位叫做耶稣基督的我们的救主。那至于说将来福音能不能这个成长壮大，能不能让这些孩子们到神面前来，就像牧师说的哈，我们就说唯有神叫他生长，也唯有神叫他生长。那事实上也是哈，就说这些孩子们，因为这已经前后十多年了嘛，很多学生已经升到大学去，你会发觉说他们这个很难有这个继续的信仰生活。但是呢，我们讲说没关系，只要这个福音在他们里面有一个印象，让他们知道说曾经听到过福音，那将来也许其他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种子可能就会发出芽来，这是关于这个怎么做的这一部分哈。那对不起，我这个少了一页哈。那第三部分讲我们讲的时间紧迫 ，hurry up， 讲到说宣教的这个紧迫性。那我们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哈，我们继续往下读，你会看到说，当主耶稣跟这位妇人传完了这个福音啊，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又回到城里面，叫来很多人来看耶稣，对吧？然后呢，主耶稣对门徒又有一番教导。这个就是看到啊，这个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园门做发白， 可以收割了。这个是说哈，就是说马上跟着这个经文后面就是讲着说，因着妇人的见证，很多人信了主。然后呢，那些个撒玛利亚人就把耶稣在那边留住了两天。然后后面又特别交代一句说，对不起，我没把它打出来哈。后面又交代一句，四章四十一节说，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你知道，如果我们留心的话，我们会知道哈，就说这个是福音书里面很少很少有的情形，就是说没有看到主耶稣行神迹，就光听他的教导，就有这么多人信主的，就有这么多人信主的。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这个约翰福音在开始的时候说，很多人因为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你发现这个地方是听到主耶稣的教导，然后就信了他。那我们想说哈，这个是圣经哈，我们知道说是圣灵感动圣徒所写的，你知道那些个内容并不是随意安排的，这个我们讲都是有这个讲究啊。那主把这句话，我们讲叫做庄稼发白可以收割这句话，放在这个地方，放在这里面，那我的理解是说，外邦人要得救，真的时间已经到了，已经非常紧迫了。如果大家在农村割过麦子啊，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经历啊，你就知道说，那个麦子熟了以后，收割的日子就那么几天，真的就那么几天。你当大家这个，你今天看还是绿的时候，第二天看它就变黄了。如果你不收割，那就是变白了，真的是变白了。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哈、啊。如果你不割，然后那个东西马上就会倒伏，就它会倒下去，然后倒下去呢，你多少还能拿到一点儿。如果那个时候你刚好碰到下雨，就麻烦了，就是它会继续发芽，那个麦粒会继续发芽，然后你这个麦子就没有，你这个麦子就没法用了，对，这个就没有办法收了哈。就说收割的日子就那么几天，一旦错过，真的就没有办法哈。所以我们讲叫做有这个抢秋的说法，就你赶紧收，不然的话你就没有了。那这个同样的意思哈，像说我们讲说这个主在后面第九章回答这个门徒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说了这个同样的道理，就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时间就这么多，时间就这么多。我们讲哈，这个我们知道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叫做恩典时代啊，所谓的恩典时代就是主耶稣两次再来之间的这一段时间，第一次再来，然后现在是我们，然后他将来第二次再来。那等到在这段时间内哈，就我们还可以有福音可以听，我们还可以有这个机会传福音，还有蒙恩得救的机会。但一旦过了这个时间，恩典时代结束，你就知道说那个结局就是在外面哀哭切齿，在外面这个哀哭切齿，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们讲说时间在这个机会在时间里哈，那时间过了，真的机会就没有了，真的机会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哈，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说这一段时间，国内这段时间对于教会，尤其是家庭教会，这个打压哈又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又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了。那我们不知道说主说的这个黑夜将到哈，究竟是什么时候？就像说我们其实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但是有一点我们主知道，说主告诉我们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工，趁着还有机会我们必须传福音，可以宣教，抓紧这个有限的时间。那趁着说我们还有这样可能的机会，还有这样福音可以听可以传可以信的时候，我们为着我们的亲朋好友为着我们的骨肉至亲骨肉同胞们来带祷，希望他们能够早日的回到永生神的面前来。那大概就是今年的五月份哈，我们的这个弟兄又进到这个藏区去短宣，就是前面几个月哈。那八月份他回到美国。那照他的说法呢，是这一次大概三个组的同工有四十个左右的学生。那这次呢，我们又找到一个新的团队。那这个团队呢，上来就是真的很感谢主哈，都是。叫按照他的说法是一群这个大学生的弟兄姊妹，学历非常高，而且呢每个人都很认真，把那些个圣经故事都这个准备的非常非常好。那这是一些个照片， 这些是当地的一些个学生啊。然后这是他们跟他们一块儿这个踢足球之后合影留念。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是说他特别拍了一张照片给我们的是吧？他要辅导当地的学生们学地理，那地理对他来讲已经忘了多少年了，他这个怎么办呢？就是当时现学现卖，哎，拿到教科书自己吭哧吭哧学一遍，然后再给这些孩子们讲。然后这是那些个小这些个小学生们啊，这是让他很高兴的一点是说，这个照片实在是不好啊，招到一些高三的学生，这些是相对来讲已经是很哎，按照这个什么的想法说，他们高三你知道高三是很忙的在国内哈、啊，但是感谢主，他们能有机会来到这边听我们的这个弟兄来讲这个福音。哎，这个是他们在讲这个创造论的内容，这个反驳进化论的内容。Yeah， 那这次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小小的意外，我们这个弟兄在这个跟孩子们玩游戏的时候呢，一不小心摔了一跤，然后把肋骨摔断了。哇，这个你知道，在高原那种地方啊，就是无论是生病也好，无论是这个受伤也好，都是很麻烦的事情，都是很麻烦的事情。但是感谢神哈，就是说他后来就顺利的能够下来，顺利的这个回到美国。那前两天我给打这个电话的时候说，呀，已经感谢主，已经完全康复，已经完全康复。我想说哈，我们这个真的盼望神借着这些个经历给我们激励，给我们激励。那我们大概的内容就到这些哈。那最后呢，我们用一句话来打个结，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这样说，我们大家一同再念一遍哈。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感谢主哈，盼望说神的话语能够激励我们，盼望说神的话语能够再次的把我们里面这个人再次被更新起来，让我们那个啊传福音那个宣教的心智能够再如火被挑旺起来，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孩子实在是拙口笨舌，主啊，不知道刚如何分享主你的话语，但是我们实在是盼望你的灵，主啊，再次的激励我们，主啊，你的灵再次的告诉我们说，时间已经有限。让我们里面那颗宣教的心智，那颗传福音的心智，主啊，再次被你所眺望起来。主啊，让我们知道说，你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啊，不光是我们的身边的亲人，不光是我们周围的邻居朋友，还是我们身在远方的，我们素不相识的这些没有被得救的灵魂。主啊，真的是求主你怜悯恩待我们，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里面。主啊，激励我们，主啊，激励我们。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